戴季是说他对最大最具野心的一本书。
对，我们这一节课，
我敢讲话。
对，我们这一节课呢，才是正式的赛事的序啊，为这一本书写的序。那它的结束呢，叫做881节啊。第一句话就是刚才蜀正在讲的那一句话哈，说这一本书是至今为止赛斯最具野心的作品。那为什么是他最具野心的作品？那么换言之，就是其实这一本书我们是真的要好好来了解他在说些什么这样子。然后他提到说，有人会说要写一本研制心理源头的书需要雄心壮志，当然吧，要写这个所谓的源头书了，或者是说终极实相的书，那要雄心大壮志了，因为这个源头离你们对创造力的一般概念是离得那么远。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以为的创造力跟他想要告诉我们的创造力其实是蛮远的。那他的希望传达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在这一章里面，我不晓得你们看到的是什么东西了啊？那当然有很多人会想说，梦好像是很空洞的东西啊，那跟进化有什么关系吗？然后跟价值完成又有什么关系吗？我们在上一节课大概提了一下哈，这样讲好了哈。比如说这样讲，我们在做梦，那我们可能历尽了千山万水，可能历尽了很多的人生故事，可是什么地方都没去，它只在我们的心板上。也就是说在你的心智里面，你真的感受到，而且用你的感官去感受到所有你经过的事情。那么但是呢，它根本就没有时间，没有空间。那各位有没有这从用这个来想说，那你现在过的所有的人生的故事，这个历史上写的这个千年万代发生的不少不少的事情，难道不是一切万有的一个梦吗？它仍然在一切万有的心板上，但它其实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那换言之，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心理运作，是我们的心理动力，心理运作这样子。你看看哈，家里如果有种桃子树或者是橘子树，那么橘子树呢，把橘子掉下来，橘子重新再长芽，重新再生出新的橘子树，那树呢，每一颗新的种子出生之后的那个新橘子树，在它种子里面有没有包含这棵老树所有曾经过的经验？它所有它曾经有过的DNA 或它曾经有的经验在这个种子里面，对吗？所以种子在出生之前，它已经先有一个长成它妈妈它爸爸的这棵树的这个蓝图，它已经有了。可是长出来的树却又跟这个母树是不一样的，因为它重新经历新的台风、新的天气以后，新的环境，但是它重新去克服新的困难，而这些新的困难是不是仍然留在它的种子里面？而这种子是不是继续在 carry 到下一代里面？那各位你在想说，那以人来讲的话，不管你今天多有智慧，你从来就没有真的离开过大自然。不管你以为的是或不是，你以为的自然或不自然，你以为的心智或不是心智，你以为的科学或者是理性，它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大自然。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换言之，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其实这样讲，如果我们说一切万有或者是说神，它叫前知前能的话，那么什么是前知，什么又是潜能？潜知的意思是什么事情我都知道，潜能的意思是我所有的动力都有，那么能量就是动力嘛。好，那你要表达你的潜知的话，如果你没有创造环境，如果你没有创造那个知识能够表达的那个情境的话，你怎么去表示那个知？那如果你没有表示你的知的话，是不是锦衣夜行？你有一身的武功，但是根本没有地方可以表达，对吗？对吗？所以变成所谓的前知，它必须要透过很多很多的新的困难、新的挑战、新的环境，或者是新的人物或新的人格或新的人生，然后去把那个前知的部分充分表达出来，对吗？那潜能呢？能量，我们说我们现在的科学讲到说， 能量跟质量是职能可以互换，那个叫做热力学的第一定律，就是能量不变定理。热力学的第一定律叫能量不变定理。能量不变定理的意思就是能量跟质量呢，它不断在交换。木头烧掉了，木头没有了，可是木头的原子电子呢，它仍然存在，它重新在这个宇宙间重新组合，重新在其他地方再去创造新的物质。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就好像你在盖楼房一样，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再盖上去，最上面那一层如果毁了，并不表示下一层是毁的，越往下层，假如说意识有频谱的话，越往下的频谱，那个频谱所代表的是什么，它数量一定越多，然后它的存在性一定比前面要高一点。比如说人死了，你的原子电子会死吗？不会，对吗？所以楼是一层一层盖，可是最上面的那一层楼，我们以为我们是在知识的顶端，在智慧的顶端，在心灵的顶端，可是那个心灵顶端是谁撑你到心灵的顶端？那撑你到心灵的顶端那个部分是不是由下面所撑上来的？你的身体是不是你的细胞组成的？你的器官是不是由细胞组成的？你的细胞是不是原子电子组成的？你的心智是不是过去曾经有的物种曾经累积下来的知识跟智慧变成你现在的心智，对吗？没错吧？但是假设说有一天你死了，那么这一层楼，比如说有个人啪插你一刀，那个叫妈妈嘴，对不对？插了一刀死了。OK， 死的时候呢，他心智仍然在，他的原子电子或他的组成他的身体那个部分是仍然在的，他是仍然在，所以他继续在演化。就好像我说的种子掉下来，这个妈妈曾经有过的经验都在种子里面，所以为什么你在北极里面你仍然可以发现到能够在北极生存的动植物？因为在那种严苛的天气，它经过多少世代，它经过多少适应，然后它知道怎么样去生活。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好，我是觉得说，我们从两个地方来看，一个就是说能量、质量、意识。能量有没有意识？能量当然有意识，不然能量怎么会动？原子电子没有加油，没有吃饭，可是原子电子动得比什么还快？比火箭还快，比光速还快，对吗？那它那个能从哪里来？而且它永远动哦，它永远在动，那一股力量它永远在转，永远在动，它从来没有人给它加油，可是它永远到，这是能量。那赛斯提到能量从哪里来？能量从意识来的，从未知实相就已经讲过了。为什么意识能产生能量？因为意识当它的那个扩充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它要外在化的时候，它会产生叫做一一单位，也就能量电池，电池能量单位。电池能量单位，它既然是磁，既然是波，既然是动力，那么它就会外化，它就有动力往前走。所以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动力，我们本身就是一种动力，从哪里来？从我们的心理动力来的。你今天会活着，是因为你有一个想法，有一个渴望。那你今天继续在做的所有的事情，是不是来自一个渴望，来自一个想法？当这个想法、这个目的、这个希望、这个梦想没有的时候，那么你的人生也就走得差不多了。你会去嫁那个人，是不是一个心理动力？你会喜欢这个事情，是不是一种心理动力？然后如果往前走的话，它是创造力；往内走的话，是心理动力；再往内走的话呢，我们叫它生命交易，或者是根本就是一种我们说意识产生的那个基本能量的部分。好，所以能量有意识，质量有没有意识？质量没有意识，它就垮了。比如说 C12 造成碳，对不对？那十二个原子会结在一起不变，那是什么？意识嘛。那原子会结在一起变成碳，那个结在一起的那个力量，它本身就是意识。所以意识能够启动能量变质量，而意识也能启动质量变能量，一样的情况，它其实是一种对比兑换的状态，所以这个世间之所以会动，是因为意识想动，那叫潜能。那动了干什么？要表示潜知。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所有它推出来的任何的宇宙间的任何一种表达，是不是它所爱？当然是它所爱，因为它如果不想，没有所爱，它就不会表达嘛。你表达的事情是不是你所爱的？你要的东西是不是你所爱的？所以在圣经上讲到说，要有光 就有光，要把这个、啊、要有什么就有什么，那个要有什么的话是不是叫想要有什么，我加一个字嘛，那想字是什么，想字是什么，想本身它就是一种动力，它就是 image， 所以神按照他的 image 创造天地，神按照他的 image 创造人，好，但是神是在哪里，神跟我们一起同在，因为他在阶层里面，他是一层包含一层，我们说包含又超越，所以包含又超越是说你今天所包，你今天所存在的部分，每一个人所存在的部分，他内在是包含这宇宙间所有的知识跟智慧，只是说你有没有通路去截取它，而你的通路呢是在你所爱的那个部分，因为你是神所推出来的，或者你是一切万有所推出来的那个他所爱的那个特质，对吗？而在那个特质，你在你的特质里面，你会不会最有力量？当你最有力量的时候，somehow你的想法被启动了，你因为 hint touch 到你的内在神性。各位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吗？啊，钱呢、啊？差不多，我就先一个段落啊，总要传过去啊。没有，就是我们在讲意识变一嘛，然后能量质量跟意识之间的关系，然后这个关系我们会发现到说，其实每个层次它其实是包含又超越。那在包含的超越当中，我们会发现到什么是创造力？所有的创造力都是在心田里面，都没有在外面。他所有的创造力都在孕育里面，在心理运作里面，所以他继续往下走哈。
所谓创造力是已经演绎过的，
没有，创造力是我们这样讲，如果一棵树，好，那有很多的叶子啊，每个叶子在吸收阳光的时候，阳光所吸收的营养直接到树里面，对吗？所以每个人他其实是那个容器，去用这样的感官，比如说你的内在产生出一个人格，而这个人格它有一定的感官，创造一定的感官，这个感官让你去体验不同的事情，会产生一种不同的感受，而这些感受就直接回到你的心田或你的意识田里头。这样，所以那个创造部分呢、啊，除了以你这个当容器去表达那个部分之外，是不是全部的力量都在支持你？那为什么我没有办法有创造力？为什么我没有能量？为什么我会觉得人生是好像被 lock 在里面？为什么我觉得我根本就没有新奇的东西？为什么我觉得说我的好像对我来讲世界再也没有让我快乐，再也没有办法新奇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你根本没有 touch 到你的内在，所以那个力量出不来。你打转，在自我里面打转。为什么会自我打转？因为你没有发现到内我。那你怎么样去发现到内我？当然你到基督教里面去信神是蛮容易的，可是其实更简单的方式是跟你的灵感接触。当你跟你的灵感接触，随时在好奇里面，随时在创造新的物品的时候，你创造你有没有，当你创造的时候你有没有力量？有吧。当你创造的时候你有没有新奇？当你创造的时候你有没有快乐？可是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去创造？理由有很简单，因为你恐惧。
不是不愿意，是不知道怎么创造。
对，那为什么不知道怎么创造？为什么不知道什么？因为你从来没有真实看自己喜欢过什么东西。你会以别人的标准或别人的喜欢来表达，而你从来没有回到自己的喜欢。而你这我刚刚讲过，你的内在的那个喜欢是你的现在的这个喜欢，是你内在的喜欢，而透过你的喜欢跟内在的喜欢在一起，你的灵感就会出现，而你的灵感一出现，所有后面的力量全部都进来了。可是因为我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上次举一个例子嘛，哈，我考上台大电机系，可是我很喜欢做纺织，在台湾可能只有逢甲有纺织系，那变成我一定要去上电机系。然后我就要放弃纺织系，那我变成我只能用一个纺织天才的心情去念电机，那我没有错，我可能很有成就，那我可能各方面都很好，然后我可能是个大家所仰慕的有成就的人，或者是善人，或者是很高干的，各方面都很好的人，可是somehow我的内在是不高兴的，因为能量 无法抵挡，你能量无法抵挡，你那个想要的那个渴望希望的那个事情无法抵挡，可是你却不知道你喜欢什么了，因为已经包在很多的社会价值里面，你更不知道什么东西。所以一般我们在谈存在的时候，我们都必须要处理四个问题。好，这四个问题不处理的话，哈，我跟你讲，你比较不知道，就像刚刚米歇尔讲的，我不知道我喜欢什么，你必须要处理四个问题。好，这四个问题就是孤独、死亡、自由跟无意义。啊，四个问题再归纳起来就是恐惧啊，恐惧被往后归纳的话，那个叫做罪恶感。你去看看罪恶感对你有多大的影响力，你每一天每一刻你都在怪，哎，我不应该这样，我不应该那样，我应该怎么样，我应该怎么样，是不是？那你觉得你能力不足是不是一种罪恶感？当罪恶感移掉之后，我不敢这样做是因为我怕人家指责我，我随时在寻求大家的讨好，大家的眼光，赞成的眼光，我随时在寻求大家对我的肯定，我随时其实在问我这样 OK 吗？像今天有一个 Jennifer Lee， 我不知道他是谁，我真的也还是蛮感谢的，他说 Charles 你写的真了不起，这样子他写，虽然他是几句话，但是有没有满足我的虚荣心啊？有嘛，对不对？我这怪搂住我也是觉得说，哎，有人这样跟你写一下，我也觉得说蛮满意的，这样子哈，蛮感谢的，对不对？所以我感谢他，他感谢我，你知道我意思吗？但是我跟各位讲哈，你今天看看你不敢做哪件事情，里头有没有包含你的无价值感？有没有包含你的罪恶感？有吗？还是没有？你不敢表达你的意见，有没有包含你的无价值感？你尽量讲。
你先表达。但是因为他我那天同样问我他一次，他给我很好的答案，我回答又忘了。我一直想要再找回那个答案，不好意思。因为我说我怎么知道？
可是我也会忘了。
是百合花了，就说你要做什么？你怎么知道什么才是真正你内在想要做的？
他刚刚不是就讲了？
对，你再讲一次。
他刚啊，
What's the answer？
好，我 I have no answer，
我不知道我那时候是怎么回答，不过我现在告诉你，就是好，当你发现，当你在发现你在做这件事情没有别人的眼光，没有，因为没有任何别人的眼光，你不需要任何别人的眼光跟肯定的时候，而你又非常喜欢、
嗯、有没有轻松愉快在里面？
有非常轻松愉快的感觉在里面。
然后你那天还讲了一个说你可以不顾社会的，
对，
但是道德还是要顾。
对，道德，我讲，我们以四个象限来讲的话，个人的表现跟他的心理状态有关，而心理状态必须要在一个社会的价值里面，而社会价值里面包含文化，所以这四个象限你都要
文化跟社会，
对，所允许的状态之下，
你还是不顾一切要做。
可是你要知道，我们回过头来讲一件事情哈，我刚讲自然移灰自然都包括在自然里面，现在你的状态。如果你有更高的觉察的话，你会突然间发现现在我的状态正是我真的想要表达的那个状态，只是你突然间失去了对现在的状态的觉察。你知道我们在谈那本书共识性嘛？好，共识性它有两个原则嘛。第一个原则就是你心里所想的事情它很快在你生命中发生，那个叫第一共识性。第二共识性是说我现在所想的事情不是现在发生，可是在很快的未来被发生了，对吗？所以你现在所处理的事情，你所做的事情，你所喜欢的事情，其实它会跟你会有共识性，所以你心态一改，你的环境就会变。
那个要到后来才察觉。
很快。对，很快。唯一不快的原因是你还没改好。
对。
就是说你心中的状态还没改好，因为我们刚刚讲的，你看你的梦境，你看你的梦境，你可以知道你的实境。在梦中的话，你什么心态？是不是那个梦境立刻改？立刻。怎么人家要追我，现在我又变得很好，那我现在很好怎么又发生事情？你那个共识性的状态哈，是心转念转，念转境转，对吗？所以它其实是共识的。那在人世间的话，因为你必须要有一个物质的一个操作状态，所以你会觉得好像稍微慢一点，可是那个情况是应该一样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可是我们一直郁闷，就是说我好像我现在这个状态呢，我就是不满意啦，我比这个现在的状态应该好很多，可是我就是不满意啦。 那个不满意不接受的那个状态，其实有没有很多来自于你的罪恶感？那假如说罪恶感这个东西弄不清楚的话，我们分四个部分来看，就是说你存在，你一直在寻找你的价值。今天我讲什么不重要，但是你被支持的却重要，对吗？好，今天你被人家看不起比较重要，别人做得很好不重要，对吗？所以自己的价值，自己那个没有价值感、没有意义感是不是最重要？人的一生当中，不管你是谁，今天是总统也是一样，你在寻求你自己被看成有价值。但是如果你没有看自己有价值的时候，别人怎么看你有价值都没有用，对吗？你今天要去信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来保护你，可是你却不相信你自己，那一个不相信自己的人怎么去相信一个有价值的神呢？所以你是不是要从你一无所有的自己开始尊重你自己？因为一旦你不尊重你自己，别人怎么尊重你？你永远感觉到 不到那种意义跟被尊重的感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谈到选择的问题，也就是自由的问题。我们很希望我们自由，可是你又很怕自由，因为自由牵涉到选择，而选择就牵涉到什么？就是要损失。你知道一生当中最没有办法放弃的事情是你不要的事情。我昨天看报纸，有一个人呢，租了一个在台北帮租了一个房子，后来房东一定要把他赶走，后来赶走了，清了几千公斤的垃圾。哦，你有看到那个新闻吗？没有。
有，他们其实是很小，
对，
几平的小房子。
对，他几千公斤的垃圾，钱那都是一些不要的东西，垃圾。所谓垃圾就是报纸嘛。那翘屎身上有没有这个毛病？多的是，多的是。我没有用，那我可能用不到了，我也知道我用不到，可是我就舍不得丢掉。可是你知道吗，其实人生我们在过程里面呢，我后来才学到说，其实真正名字是不重要，自尊是不重要的，真的要放弃的就是你怎么去表达，但是不要把自己的那个部分 carry 那么重要了。可以丢的，可以给的，其实尽量去给。我今天的 email 写一句话，好，最后一句话，我的意思是说呢，当你创造你自己的过程，其实你在成就别人，可是当你帮助别人去实现他的这个过程，你也在实现自己。我以前在买那个，我很喜欢吃韩国泡菜，但是每一次回来我大概都只有吃三，我心很大，眼睛很大，可是肚子很小。那后来我就想到一个办法，我买回来就打锣西敲鼓，有没有人要泡菜？拜托，有没有人要泡菜？有没有人要泡菜？好，只要有三四个人来跟我要泡菜，我那一桶就很快吃完了。这就是 Jennifer 的哲学，她很喜欢分享。她有什么东西？要不要我的柿子啊？这个给你两个，那给你两个，就 OK 了嘛，对不对？可是当你一直要 keep 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全部都在家里。我买好多的电子的东西啊，我喜欢买，喜欢电子电脑方面的事情。可是现在再回头看那些东西，没有一样有用的，有很多连开都没有开，你知道我意思吗？我后来才懂一件事情，用的时候再买，再贵都没关系。好，不要的就要给人家。
我们赶快登记好不好？
好。真的，因为这种东西分享是一种快乐啦。好，成就别人是一种快乐啦，欣赏别人也是在欣赏自己啦。我不是在讲哲学话，我是一种很深刻的感觉来跟各位分享的。好，这是我们说的自由的部分。你今天会有难过我那天讲个笑话，一坨驴子饿死在两堆干草旁边，因为他不知道要跑哪一边，哪一边比较大包一点。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们人生就是这样在痛苦，好多选择，不管怎么样，你随便乱选都 OK 的，你知道吗？任何一部车只要它开了上去就 OK 了，因为共识性，你放心，会走到你身边，会变成你的朋友，会在你身边，那么一定你有跟他互相学习的地方。任何走在我身边需要我帮忙的人，正是他来帮忙我的人，来觉得说叫你老师要跟你学习的人，那个正是你的老师，他学好了 三十年的其他的他都写好了，只有你自己没写好，因为你觉得你自己是老师，你会隐藏在老师里面。我现在才懂说，其实我是跟大家学习的。各位，你知道我意思吗？在这里面可能最没有改变的应该是我吧。不过我已经开始开悟了，这样子。所以我们从下一堂课起，我们可能会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说上课的时候就两个人找另外一个人坐在旁边，我们来对谈、哦、不要由我来讲啦，其实我要跟大家学习啦，对啊。
你讲完以后多留一点时间让我们分享，
好吧？那我们现在来分享，
比较有灵感。
OK， 好。所以呢，我们刚提到两个嘛，一个就是无意义，一个是自由，第三个就是我们说的孤独感。那孤独感是因为你跟你的内在没有接触，你不知道你的我们的生命交易没有了解了，你会觉得孤独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是一种自我现象了。但是孤独感几乎在最热闹的人的身上，你也可以找到那个很强的孤独感。在很忙的那个过程当中，你也会觉得自己是孤独的。哦，大家嘻嘻哈哈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最孤独的时候，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那种没有被支持、哦、没有沟通的那种感觉，这个就是孤独感。最后一个就是死亡的害怕嘛。那为什么要害怕死亡吗？因为所有的表达都是表达而已啊，所有的过程都只是像梦境一样啊，都只是一个现象变另外一个现象啊、哦、但是这个就是存在的问题，活着的问题就是这些而已。但是什么东西可以把这个问题全部清除掉呢？就是创造力。因为当你有创造的时候，你会欣喜若狂，跟孩子一样，你在玩的时候哈，那新的 idea、新的想法，哦，新的让你热衷的事情，那你会不会觉得就把那个热情放在里面？第二呢，会有新的事情发生。好，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如果活到现在啊，好，你已经玩了那么多，你现在这种特质的话，其实任何一种特质你现在都可以玩的，也没损失啊。因为动则红动，对不对？那换个方向再动动看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没有损失了。比如说，哎，我叫 Christine， 好了，我已经玩了50年了，我不知道你几岁了，假设了，好了。假设说我72岁，这个人的这个平均寿命，假设这样讲，啊，10年玩别的吧，你知道我意思吗？玩别的吧，换个新的方向，换个新的角色，换个新的衣服来玩玩看。人最大的问题是你卡死在角色里面，你忘了你是谁，你以为你是妈妈，可是你忘了你是小女孩，你以为是妈妈，你忘了你有其他的个性、其他的想法、其他的各种特质，可是那个角色把你框死了。但是如果我们还是新鲜，因为今天的课程告诉我们说，宇宙在每一天重新创造，而事实上你的身体是每一刻原子电子重新绕行的，那你怎么可以不重新可以过一个新的生活呢？啊，如果过得不好，回过头来还有老生活可以过，那很习惯呢。小口品尝一下，回过头就有新的。好，所以我们来看看他提到创造力的部分哈。他提到说，要一个既有肉身的人去写一个稿子，那么是一回事。谁是有肉身？你们各位都有肉身，对吗？那举个例子来讲，一个有肉身的人要去制造一个稿子，好，那甚至那些创造力也是涉及一个从没有出现在稿子上广大而隐含着的心理运作。各位看过当尼采哭泣那本书吗？好，那个尼采他说呢，我今天之所以活着，因为我的脑袋怀孕了，我这里怀孕了，什么萨拉图斯的啦，萨拉图斯特拉啦，萨拉跟图斯。那各位去想，比如说我每天在写这些稿子，我在写之前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写什么。你也是，你现在做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今天看到这个蛋，那我在想说，我怎么之前没有想过，其实这是一个好生意，因为我在做说说某， 好啊，所以说我们去设计，然后这样说说起来，哎，这个蛋就很漂亮，对吗？啊，上面还有字，那这个概念可不可以代用到其他任何地方呢？各位，可以代用到其他任何地方啊。
那可是别人都比你先一步了。
我知道，因为我们的脑袋还是会比他先，你放心。我跟你讲，创造从哪里开始？
这个很漂亮啊，对，问题花好多钱去买人家彩绘的。
对，创造从哪里开始？我现在跟你讲，创造从模仿开始。
还是要模仿哦。
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独一无二的观点，对不对？你把任何一个观点跟你的观点一结合的话，哈，就变成一个新的观点了。
OK，
这就是创造。我前两天接到那个 Lens 给我的两个 email， 那两个 email 刚好同时发的啦。那两个 email 蛮有趣的。第一个呢，他在讲到一个大概杭州那边有一个人呢，他是全世界唯一的同屋。各位有看过那个 email 吗？没有哈。
唯一的什么？
同座的屋子，
同座的屋子，
同座的屋子，对。
因为我刚刚讲的
在屋子的
同屋是那个
对同座屋子，
同
那
然后巫师的巫，我想唯一的这
样你看哦，这是不是在讲一件事情？我在讲一件事情，他在听这件事情，他对这个的诠释，
那个人不能诠释，
诠释不一样，对吗？所以。创造从模仿开始，因为我讲一个，他想另外一个。好
，OK。
那个王羲之，他太太在他身上随便乱写字，然后没有，他在他太太身上随便乱写字，这个人也有点色了。然后他太太后来火大，就说：“人各有体，你有身体，为什么在你自己身上写？”他突然恍然大悟：“我干嘛去模拟别人的？我人各有体，我应该创造自己的题材。”人各有体，他太太的解释说不要在我身上乱画了。对王羲之来讲他是什么？我要独特的，所以他创造出独特的这个题材，所以他是前中国最好的书法家嘛，他自己有自己的题材嘛，对吗？但是你知道在模仿当中就在创造自己的题材，各位你知道我这意思吗？因为他孕育，你拿别人的东西在我身上当主要的一个根，但是你会孕育他，你会孕育它，你孕育它的时候，你孕育的能量从哪来？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东西。你在写，我跟各位讲，你要很成功吗？简单，因素分析，同理可证。因素分析，所有成功的人，如果你今天要做生意，那些成功人的因素把它分析出来，然后有哪些可以应用在你身上，那叫因素分析，同理可证。你要故事写得很美吗？那你就看看最感动人的是什么。好，我常常讲罗密欧跟朱丽叶跟梁山伯跟祝英台跟 Titanic 本质上并没有太大不一样，所以叫因素分析。但是因素分析用你的方式去诠释它的时候，你会创造出新的东西出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孕育。宇宙借着你当一个容器，把内在的知识孕育成新的东西出来。好，所以他说创造力在从没有出现上的稿子，从没有出现的这个稿件上，广大而隐含的心理运作，把这三四个字画起来叫心理运作。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跟我们自己的创造力在一起，我们从来没有做心理运作，我们做一个叫做自动反应动作，对不对？每天都在自动反应，你让你自动反应的状态，但是你少了一个东西叫做 space。什么 space？ 心理运作的 space。 各位你可以很简单去试验我这个方法，你有一个渴望，一个想法 hold 在心中，然后想它三天，每一天结果都不一样。好，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我一定会碰到问题嘛。好，人生假如说没有问题以后就不需要钱之前的，我刚刚讲过了，所以一定会碰到问题，但是有困难的时候呢，你不要怕困难，你把它 hold 住，变成一个心理运作。那这个心理运作，假如它是个空间，它就在以赛斯来讲，它就创造一个心理实相。在心理实相里头呢，就有很多的其他实相的，就会丢这个东西到这个部分来了。 你当细胞你不用担心，就一定会有营养到你手上，一定会有，因为那个叫心理运作。那每一层每一层的楼房，我们说意识像楼房呢，它其实因为它是顶上去的，所以当你有想法，全部后面的都到了。你没有想法，我们说没有下订单，所以全部的东西都没有到了。那你就我现在没有东西了，那么全部的东西都回去了，叫心理运作嘛。你难道觉得吃了多少都会胖吗？不是，是你怕胖的那个胖，怕胖的想法变成一个收集器，变成你会胖。好，你害怕吗？那个害怕的感觉会不会被回应？会吗？所以当你一个想法，我如果今天想当好的生意人，那个好的生意人，我一旦想，我今天我如果在这方面我要开拓一个新的事业，我一开始想了，所有的资料都会进来，所有的力量都会进来。我们最近中心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而且全然不同的一个做法。好，那我们也欢迎那个洛杉矶名主持人啊丁山来加入我们的工作行列，这样子。所以我们会开始很积极的运作很多的事情，这样子。好，那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当你有一个想法的时候，那个力量哈，不知怎么从好多地方过来。想死的时候，有一个从非洲过来的这个黑人啊，开个车把你撞死，他特别从非洲过来把你撞死掉，这没有什么奇怪啦。你如果看过那个科学报道的时候，你就知道哈。小红豆当它成长的时候都没事，第一口被蚜虫咬了一小口的时候呢，隔壁那一颗跟它那一颗从同时做两件事。第一个，它散发出一种气味，去20里外吸引可以治这个蚜虫的这个气味过来把这个蚜虫吃掉。第二，自己产生抗体。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这些从哪里来？宇宙四吧。各位了解吗？为什么蚂蚁要吃豁皮塞？你以为真的是有一个豁皮塞在天上掉下来，然后变成很多蚂蚁吗？这台湾的故事不是的。因为当蚂蚁的话，它如果没有豁皮塞，它就死定了，对吗？
什么是豁皮塞？
豁皮塞好鼻子，嗅觉非常好，对。一个雌性的兔子，雌性的兔子，它不需要说过来，我很漂亮，你看我会跳舞，我的兔子很漂亮，过来跟我结婚，不用。雄性的兔子就是千里它也会追到它身边，因为它有荷尔蒙，知道吗？那是从哪里来的？配合内在。所以敢想吗？你敢想吗？你敢做梦吗？然后边做梦边笑说：“啊，这不可怜。”那你当然不可能。我跟你讲，你边想，你
我边笑边说不可怜，那真的很口是心非。
所以他告诉我们他这里他提到很多创造力的一个部分。他说，一个有肉身的人，你想要去制作一篇稿子，那个创造力不是现在就出现的，它是从不知道哪里来的广大而隐藏的心理运作过来的。什么叫心理运作？你有想法他呼应你吗？好，回去写一篇文章叫我的妈妈，说不定可以得诺贝尔奖。但是你没写就想我那个妈妈也没怎样啊，可是你一写的话，好多感人的事情就从你心中出来了，对吗？是啊，所以变成有的时候这是一种心理运作。各位懂心理运作吗？因为我们不敢想，我们只敢直接反应，所以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心理运作。所谓心理运作就是 hint touch， 对，就是 hint touch， 跟灵感接触，敢做梦了哈。然后他说，如果大半的读者所知的，我并不是那个有肉身的人，不要害怕，不要发抖，他是一个鬼。好，可是呢，他说，但是我的确宣称我在另外实相当中，我有我独立的实相。各位，现在有没有知道他其实是意识频谱吗？从这里你看到一个东西是什么东西？这个意识的层面被另外一个意识层面全然支持。你只要想， 所有层面的意识的形态都来支持你。各位知道这意思吗？他为什么要讲说你们有肉体的人写作是什么来心理运作？那没有肉体的像我，难道我没有一个实相吗？那为什么我这个实相会来支持你？难道我是白痴吗？不是，那叫互助合作。他讲过，我来帮助你是因为我要学习，而你接受这个帮助，你也在学习。问题是这个学习可以一直发生，我们是把那个路把它挡住了。你不敢去庙，因为你去庙里面的话你就会祈祷，一祈祷的话奇怪，神就会过来帮你忙了，对吗？到今天到教会里面去，是吧？神牧师神父叫你要祷告，当你祷告的时候，你有没有念头？念头起来以后，那个念头会不会被回应？所以什么东西在作用呢？你的念头。佛经上讲到你为什么什么时候开始无明，那什么时候又开始又怎么又说我是佛？他说念念相续，循环往复，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所以是念头在作祟。问题是你的念头有了，那自然被回应，而这个被回应的念头呢，你这样讲，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要做的事情是真的是看好你自己的念头，或者是产生你应该有的念头啊，不要产生那种没有价值的念头，这样子。他说呢，我的身份的来源啊，看似很奇怪，当然奇怪啊，因为其他人都没有看过嘛。啊，只因为你们对自己的来源不了解，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有来源，我们以为我们的来源是父母亲把我们生出来，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有内在的实相。就没有了 ，OK， 算了，没关系。好，所以各位，你们如果中学时代有玩过碟仙的话，你玩碟仙的时候，很多事情听说玩碟仙很容易实现梦想，会中大奖啊，会做什么都可以做到。听说，我听说，可是呢，下面他会补一句话：那些因为碟仙得到了好处的人啊，都遭到恶报。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所以你们很怕碰碟仙，对吗？OK， 所以真正妨碍碟仙来帮助你的是什么？恐惧吧，罪恶感吧，害怕吧，你知道我意思吗？那赛斯书怎么传出来？各位知道吗？碟仙，从碟仙玩出来的。所以一个人，你如果在你心中带有害怕，那个害怕会被回应。你偷偷的因为借着某个力量得到帮助，而这个人又不叫耶稣又不叫佛陀的时候，你会不会害怕？他跟你要债，那请问要债是什么？你的念想吧，知道我意思吗？我们敢求帮忙吗？敢接受帮忙吗？不太敢吧，外面坏人那么多。所以呢，他说好，今天他开始的这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呢叫做《梦境化与价值完成》。所以各位，你现在已经知道了哈，我们的人世间本身就是宇宙的梦，而梦呢，创造力的来源是什么？是想象。所以创造力的真正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梦境了。就是你只要你的，因为假如我们在讲我们的 image 可以创造实相，因为 image 的本身是。想法是带电性实相的，电性实相就是能量，能量就是动力，能量不是 Sadhana， 到 Sadhana 里面不一定有动力，但是能量就是动力。好，当你有一个正面的想法，很快乐的思想的时候，那个本身是能量。当你很悲伤的时候，仍然是能量，但是是个悲伤的能量，是一种动力，一种动态。好，能量是一种动态，而动态的目的是什么？是把内在的知识外化成外在的经验，对吗？所以意识启动能量变质量，所以能量是动力。好，所以为什么原子电子不吃饭会绕行，绕得比光速还快？因为那就是能量。好，那就是能量。 所以不过呢，到现在为止具体的东西哦，只有罗伯伯兹写下来我那些话，这本书还没有写好，在当时，但是现在有没有这本书？有吗？对不对？哦，但是是不是心理运作？虽然看不到东西，但是他在怀孕，对吗？好，那我要讲一件事情，怀孕是什么？一颗卵子种下一颗精子，给他适当的时间跟营养，他就变成一个人。那精子卵子合起来之后的那个我们说人的 DNA 本身是不是一种心理状态？假如说你知道什么叫 DNA 的话， DNA 就是什么？就是 program 嘛，就是一些 program 是什么？就是一些想法。哎，我是 programmer， 所以我知道。哎，各位，我是不是太枯燥了？可以哈，可以继续哈 ，OK。所以他说呢，其实这个书对时间而言，有一天它变成一本厚书。现在不用讲了，我们手上都有一本厚书了。好，但是它仍然是从什么受精卵开始的。好，心灵的受精卵，就像尼采说的，查拉图斯特拉十年，他说我会活下来，是因为我要写一本书，叫做《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啊，这本书十年后会写出来，但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我只知道我会写这本书，而且有个基本的概念，但是我不知道它写什么。所以那个叫做心理运作。那所谓的心理运作 ，actually 就是荣格在讲的那个言欲，原来的言欲望的欲，也就是佛教在讲的那个本自具足的内在自发性。因为你一出来，你这个变成有个欲望出来，是不是你的自发性，你的独特性？那是言语嘛，当你没有找到那个自发性的话，你堵住这个能量，你死定了啦，你痛苦啦，对吗？也许没有真的堵住过，但是你已经堵住了，知道吗？
那只是自我意识认为，
是，
事实上从未堵住。
所以对你来讲，所以你比较快乐吧，其他不知道这件事情的人都以为说我人生没有太多目的了啊，对啊。
个人喜欢有人堵，
就像
有人堵住啊，然后你就生病快乐。
他怎么样生病不快乐，他都在 right place。
这个已经超了三界之外了，你说的没错，但是你要他了解这一点哈。
他一定要 in the right place， 他才会有
对
他所谓的那酝酿的创造
对
下出来
那个。像我们学过赛斯这么多年的，我们完全知道，好，道不可虚离离也，这是那个中庸讲的哈。你觉得说你是一个比较高的道，比较低的道，所有你现在的位置都在道里面，你不可能离开。好，就像你是个基督徒，你不可能离开这个耶和华一样的，道不可虚离离也，你也不可能离开，这没有错，我们都懂。好，可是呢，我要这样讲，还是有比较快乐的一种生活方式。痛苦是没有一定的必要，而且当你得到了，当你的那个本质得到之后哈，不是，我解释一下好不好？
不是，
我再跟你解释一个，让你去顿悟一下。所有的射精所有的这个精子跟卵子都带着一样的 DNA， 好，可是。20亿的精子跟卵子当中，就一颗它得到了它的目的，而且得到了生存权，其他的话就萎缩掉了。OK， 所以可能在我们的内在里头，它创造了很多的自发性，同样类型、同样意识形态的自发性出来。那这个当中呢，假如你没有表达的话，你仍然在萎缩里面，就好像那个没有成型的精子跟卵子一样。所以。不是，所以假如你在你了解你自己的，你觉察到你自己的力量，那么你可以把那个真正的目的完全推到所要的部分。啊，推不成功，他会再推，但是受苦是没有必要的。各位了解这个意思了吗？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 这样讲，我本质具足的能力是做什么，那你当然有自由意志去选择，当你选择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做得很愉快，但如果不是选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么你会有一些痛苦，那当然你还是永远有机会重来，就好像我说的种子从树上掉下来，重新一个新种子，重新面临新的人生一样的，他会不断的在这样做，可是其实真正去完成的部分仍然我们叫做价值完成嘛，所以梦进化价值完成。好，那我们每个人都很希望说在能够表达有一个表达机会的时候尽量去表达自己了。
所以现在价值完成的表达的那个定义是不一样嘛，你像教授那个时候多少个百万的爬虫试了多少次才有一个成功，
是，
对不对？
对。
那现在问题是我很不幸我们大家都不是那个那一只那个成功的那个，我们都是那个百万的那个，万一
但是 是我讲是这个百万的，
那你算是价值完成吗？
对，你算价值
百万来推动这一个，
他每个百万他都在价值完成，
但是定义
每个百万都在价值完成没有错，可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是那个完成这个价值的那最后那一个呢？你了解我意思吗？当你是他会推这么多，当然有一个有一个人他会真的得到这个力量，而且真的使用这个力量，而力量就在你身中，可你可以推败下来从头再来没有错，但是问题是为什么要阿僧祇劫呢？
啊，
阿僧祇劫就是很久很久的意思了。
啊，
阿僧祇劫就要经过
好多好多劫，数
对呀、啊，
万
就是我们都很不想要这样子，
对，
这么可怜。
但是你生命本身是一种欢欣，生命本身是一种畅快，生命本身是一种创作。那你能够有机会创作，我们现在只是说你今天，各位，你今天touch到赛斯思想。或者是说你今天 touch 到创造力，你本身就已经是在这样讲70亿人当中的前一两亿了吧，一辈子你有可能花很多时间吃饭，可能花很多时间睡觉，可是没有几天你花在你的跟你心里接触的部分了，在创造力部分。可是现在你了解创造力是一种心理运作，而且这一本书现在教你的就是怎么样去心理运作，这只不过是序而已啊。好，但了解，而且你知道吗，当你没有恐惧的时候，你出气的那个力道是全然的，我们说活在当下，对所有发生的事情全部接受，然后完全没有罪恶感，跟因为接受的意思是表示什么，没有罪恶感，有的话真的有的话只不过愧疚感而已，拍摄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国语就讲不清楚，我就是流口水怎样，这就是我，那就我接受，当我接受的时候我就有全然力量往我要走的路上走了，也就是当你没有罪恶感的时候，你的表达是清楚犀利的，好，也就是接受啊。 OK， 所以他说这本书最后呢，这本书的那些概念呢，字迹以及最紧要的方式，也就是他的那个 idea，现在是十分真切的，只是还没有孕育出来而已。好，那一样的情况，那我们又套用刚才那一句话，那精子跟卵子结合之后变受精卵的时候，那你是不是仍然需要孕育，要不然就假性怀孕啊，生不出来啊，那也许下次再生，可是我们总是希望把它孕育出来啊。 OK， 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创作暗示了某种特质，什么特质，孕育的特质，你怎么生孩子就是你怎么创造人生，因为它必须要经过孕育的过程啊，这是一种特质。我们有没有在我们心中放一个东西叫做孕育空间，好，身体叫子宫，那花叫花黄，那人的话呢就是心理的空间，那你要这个心理空间才能有心理，要孕育这些部分，但却普遍被忽视了，好，因此他们是不明显的，普遍被忽视了。现在人很痛苦，是因为他根本没有在孕育任何东西。你没有想法，没有梦想吗？连梦想都不敢吗？没有吗？没有将来吗？等死吗？对啊，抱歉，如果有说中的话。所以我们涉及的是什么？创造性过程将某些特质显现出来， 我们涉及的创造永远涉及到一个东西啊，就是将某些特质显现出来，音乐东西显现出来。每个人心中都有孕育一些特质，而且特质怎么显现出来，并且阐明人类的心灵哦，一直是隐而不显的各种面相。每个人都有一种面相，每个人都有一个观点，而这个观点跟任何人的观点都不一样。你拿在手上去诠释这件事情，我说同屋，那 Stacy 解释是另外一个东西，对吗？对啊，我在看他们在诠释的东西都很奇怪啊。像我在教会里面，其实没计划我的诠释都跟他们不一样，这很糟糕了。
后来你要讲那个同屋是怎么回事，忘记了。
哦。那个没讲哦。
对啊，我讲完是同屋，然后他后面就没讲。
对，同屋他是这样，他爸爸他祖父呢，以前也是跟人家一样做铜的，就做铜器的啊，什么锅子啊什么之类的。
哦、
对。然后有一天呢，他们就开家庭会议了，哈、哦。因为其中他们有一个家人呢，对文学就是书法还不错，所以呢，他们做一个家庭会议，就是说把书法跟铜结合在一起，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就这样的一个结合，对他们家里的整个事业呢，开创了一个完完全全不同的天地。你看哦，同加另外一个新的概念一组合，就开了一个新的天地，对吗？那我们自己如果跟别人的观念合在一起，是不是可以开一个新的天地？你的任何想法借着别人的想法过来一组合，是不是新的天地？
是真的了，天下文章一大抄。
对对，但是他那个天地到后来是怎么样呢？他的天地可真大了，到变后来变成艺术品，然后变成所有的这个有名的商店的铜招牌都是他们家做的，你知道吗？那为什么千万家的这个铜店他们都没有一个想法说把这个东西相结合？好，那假如你的做铜跟其他的任何其他东西再重新结合的话，会不会变成一个新的东西呢？我常常讲那个例子嘛，十个打球的球员，教练有360万种8800个方式去组合它。那假如你愿意跟别人的话，你开始去欣赏跟你完全相对的人的观点，把它拿来跟你做组合，那个叫做缓则道之道。可是从来没有人念老子的时候懂这一个道理。好，也就是说你怎么样把别人的优点或者是缺点或你反对的东西拿在你身上做一种新的组合，你曾经有过的任何你的经验，你可能信过佛教，信过基督教，信过什么，这些东西你都不需要否定，不需要排斥。而会不会这个东西呢，它就是你生命的筹，我们上个礼拜讲筹码，而它就是一种组合。这个天地之间借着你这个人经过这个的环境的目的是哪来让你做组合用的？对，你有可能遭遇到不幸，你有可能丧失配偶，你有可能很多的状况都跟别人不一样，可是这会不会是你一个新的组合呢？而这个组合会不会很强而有力呢？但是看了吗？好，所以变成缓则道之动，弱则道之用。你永远用一种弱的心态去看整个事情，然后把它来当组合的话，它其实一直变成一个啊。另外一个就是那个陶屋，天津有一个陶屋，它好像是这几个月才盖出来的。他呢是把水晶跟陶跟著名的那些东西呢，他全部把它放在他买的那一栋房子上面，把那一栋房子就非常非常有名，然后每个人都要去参观。我想很短时间那个钱都已经全部回来了。但是你知道吗？生命就是这样创造的，两个观念一合在一起，陶屋放在一起，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听说那个厕所是全世界最贵的厕所，因为里面它那个陶的东西，它好像都蛮高级的这样子。我们习惯维护的我们的一个想法，可是想法只是来载用的嘛，就像你的信念是载具载用那些东西，像车子一样，你车子放什么，你车子放大便，车子闻起来就很臭嘛。 啊，放香水就影响很，你去放什么东西在你的车子上，好，这是创造力，创造力就讲这个东西，就是你放什么东西在里面这样子。OK， 那科学家喜欢说呢，哎，是等一下，他这里提到，他说鲁伯有他自己的能力，而且用得很好，好，而这些能力呢，因为接触才能发生。你假如说你今天不 touch 不接触，那么就没有嘛，好，所以变成你要接触才能发生。那我们有能力，我们永远是场外举人有用吗？我们要去接触，用我们的东西跟别人去接触，然后去组合它，好，那么这样就会变有用。所以科学家喜欢说，你向外看向宇宙，就是向内看向时间，没有错。你宇宙看得越远，时间越长嘛，哦，300光年，啊 ，300 light year， 不是300 light beer， 300 light beer 会 drunk， 啊，对。所以啊，科学家说，你向外看向宇宙，就向内看向时间，这是没有错了。那这是只是一个部分了，好，哦。那我们的陆九渊陆象山谈到什么？无心即宇宙，宇宙即无心。换言之，就告诉你说，你现在所做的事情，你觉得你过了一辈子，它其实在你的心板上写而已啦。它只在你心板上写。那不过呢，当你向你的内，向内去经过你的心灵的时候，你那个说法哈，你才切实朝内在的源头推进。所以怎么样？还是心理动态，还是心理空间，还是心理状态。他说这里，哦，这句话真的很重要，我们在这个地方完了以后我们就休息一下，哦，他说我们说创造力，当然人生最重要就是创造力，你有创造力，那么你创造你的人生，你就被创造了嘛，创造一个好老公，爱我的爱的要命，对不对？又有钱，神仙老虎狗什么都是，哦，那这个要创造，对不对？他说这个创造力不只容许你去画画，也不只容许你去说或写 或干嘛，但是这还是很重要啊。有的人就写一本书就很有钱啊，对吧？什么好利巴豆啊，那一类的哈利波特啦，哎，他变成全英国最有钱的人嘛，好了。
我利巴豆啊，
让你跌倒吗？对，去画画，去说或去写故事，或去雕刻，或去建筑。他说不是这样而已，不是这样而已，还很多，哦，但这已经很重要了，有的话我们就生活就很富足，哦，他说不是这样而已，不仅仅给你们的宗教文化跟文明提供的基础，原来我们的宗教文明跟科学也是我们的创造力所提供出来的。你一定要创造嘛，对不对？像佛陀出生就会创造一个从胳膊下生下来这样的一个佛陀，对不对？那基督教就会创造一个这个童真圣女生一个圣子出来，这是创造OK， 不要打我，哦。那但是呢，他说比较重要是最下面那一句话：当你在创造的时候，是你跟你存在的源头的直接联系。各位，这句话画三条线吧。你要神跟你说话吗？你要那个佛陀来保佑你吗？你要知道你的神在哪里吗？那你创造吧，各位，你创造的时候你就跟你的内在源头接触，哦，请问当你跟你内在源头接触的时候，存在那个四个问题还存在吗？孤独吗？不会，因为你知道你有后面源头嘛。奇怪了，我那一天睡觉的时候听到一首歌很好听很好听，可是醒过来，哎，我要去什么医院讲课了，然后就听到一首很好听的音乐，醒过来那音乐不见了，请问那音乐在吗？在哪里？在我的心田里，不存在人间，对吗？所以当你在创作的时候，你在跟神接触，当你在写作，当你在做任何艺术的时候，你会发现到神帮助你啊。我不是基督教的那个牧师啦，但是你在做任何事情的话，你在跟你的内在源头接触。各位，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会解决你孤独问题，会写着你的无价值的问题，会解决你的自由问题，会解决你的
无意义
的问题，所有的问题。
孤独无价值还有什么？
自由跟无意义。
无意义。
对。
这样子是无意义，孤独无意义。
对。 无价值无意义差不多啦、嗯嗯、你知道当你在就是我今天才上这个课了，可是这个应该是一两个月前我一直在强调的事情，如果你有上我的课的话，我会强调说你怎么跟你的内在神性接触，写作画画，你看你要画一幅画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先有 picture 在你脑袋，我准备画什么样的画，对不对？可是你每一画一笔，你会不会新的想法出来？那些想法是你的吗？我天天在写这个东西，那要怎么写我知道吗？我不知道啦，各位，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写什么啦。可是当你下笔它就来了，那当你下笔它就来了，东西很多的时候，那很辉煌，你会不知道什么人在帮你吗？创造力的原则就是行动，行动是最好的冥想。因为你刚开始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当你去做一件事情，然后留一个空间给你的心理运作的话，你会直接跟你的内在存有接触。你要通灵吗？创作的过程是通灵，这是上一节课说的，不是我乱讲的。好，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好了，可以吗？各位，
有人教不是吗？
有啊，
少啊，
对啊，也有人教，
对，
所以
就是这样，所以我第二次才要确定他真的心中想要讲的是什么，不会因为在场有很多基督徒而稍微再保留，我只想确认而已。
他不是说保留他的那个意思，而是就是说他没有讲的那么
鸵鸟肉干。
所以啊，所以就这样，我不确认，我只有我要确定一下，没有，没事。
因为三部车啊，
是你
原本就
是这个
上上厕所打的三部车，
第一部还组队吗？
到了三部车，到了第二部车打尾来，这样子同时三部车这样子涌上，对吧？
上厕所，
是不是？哎呀，可以用可以打出去呗，
结伴而行。
上厕所要结伴而行。
那个一年期间嘛，只给装。
是啊， 蛋多少的年？
那个蛋壳打了打了，滴干了以后，
就那去台北的，
去台北的，
没有不掉，现在有看到这个
没有啊？我知道，所以我就说我好高兴，我碰过一次。
没有，
可
是那蛋
是
长大很大蛋。
哦，没有啦，
可以不用
鸡蛋
了。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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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有
那有
啊，
比较小啊。
哦，那个那更贵了，那要花多少？可是那个小蛋是小蛋，那个冰小，只要你的眼力看得细致，才能长得漂亮。
就再次的那个时空来看，这两个显示这个时跟空。
用我们这个时间，用我们的第三者来啊，了解谢谢。
巧克力有，很好啊，很好，非常珍贵。我现在没有看懂，
现
在
怎么讲？
我现在你看，我还有那个小小一粒圆圆的。
你刚才我是不是
有点？是，我觉得你瘦了耶。
没关系，都是他们正确
的。这个脸颊比较，
我觉得是我胖太多，看谁都很瘦。
妈妈还好吗？
拿一个。
我喜欢吃巧克力，
我刚才也看到八角没吃，
然后切蕊的我
都
没吃。
哎呦，这饼家都吃完了，
这个好吃吗？
一块，
真的
还没有。
那
这种
面
在这
里面，它都是什么宝贝？
一个里面三个
巧克力，
巧克力。
嗯，也可以啊，这也不错的想法。
小的软糖嘛，
这也不错的想法。
小的软糖，
不软糖。
哎，这也不错的想法。
跟我们讲的差不多，都差不多，讲的东西都一样。
就干净的，就干净的，把打开放
进去。你们好，
看
一下。
没了，书看起来是差不多，但是你知道吗？它每个章节都打破一个观念，因为我们藏起来哈。这样讲，我可能知道，比如说这样讲。如果说讲赛事书哈，一个字就可以解决的，心，对不对？心呐、啊，心就是信念。
两个字也可以解决，三个字也可以解决。
对
吧？
你不吃糖哈、
哦？是啊，
不吃。
或者是叫一切为心，好、哦。那一切为心呢？对。
三个蛋里面都是，对对对，
三个蛋里面都是那个，每个味道都不一样。
但问题是，你对它的理解啊，你也知道是什么运用，
对，
啊，你了解，可是再深入的这个体会跟去使用哦，还是不太一样。好像之前我也跟各位讲过，我说，当你在写作或者你在画画的时候，其实你跟你的内在接触。那我在讲这一句话的时候。我的体会很深，因为我天天在做这件事情。我在作曲的时候，或者我在写作，或者我在做其他的一种创作工作的时候，我一直发现到说，哎，我有这个想法，这个想法真的不属于我的，可是它出现了。可是你们也许听这一句话你懂了，可是那个东西在你的生命当中并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因为它没有进去，你知道那个概念，可是它没有变成，对。他没有到那个程度，可是我坚信不疑，因为要不然我怎么会是做这个工作的人？好，我
啊，你这客气的，我也买。
等于是我学校毕业就在做企划的工作，
信不信？
那企划的工作就是要用想象力，都是要用创造力的。
对，
我不懂。好，然后我整个过程，我整个生命过程当中，我对创造力的使用，变成我的一种生活习惯之一了。对，所以我看到这一句话，我的感受是很深的。然后我用我的感受来跟你们讲说，其实当你在做创作的时候，你是跟你的内在神性接触，而且后面的部分在这。可是你们听起来只是嗯不错，你讲得很好，好，那我也接受了，我也知道了。可是有没有在你的这个生活当中产生一个效应啊？但是你知道吗？当你不断的一直在上这个赛事课的时候，哈，它那个会一直加强，一直加强，然后到后来你会把整个事情都贯通，很奇怪。刚开始我早年哈，我真的我在念赛事书的时候，三个月吧，四个月，我所有的赛事书我都看过了，很快的把它全部都看完了，而且我几乎没有太多的阻碍，然后我就觉得说我都懂了。可是说真的，到现在已经七八年了哈，我都还没有觉得我懂了，现在反而我觉得我不懂了，还很多东西必须要了解。可是相对的，它现在很多地方。帮我串出来，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有时候为什么赛事课是需要上的？因为你来的时候是大家信念互相加强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他每一节课都在讲一个观念，而这个观念呢，你不深入的时候，你只是看一看就过去了。可是因为我们是深入的， 好，我们是几乎，你看我每一堂课，一堂课我一定写一篇文章嘛，好，长长的一篇文章，那些文章在写的时候，我要不要把里面重新消化过？一定要的吧。好，所以，我还是觉得说，如果有那个缘分呐、啊，哈，我不是说要很闲的、啊、哦。那其实有机会多来赛斯中心上课。
缘分
呢、啊、？OK， 我们继续好了哈、哦。然后他，你看他其实几乎每一句话都是非常经典。他说，你的创造能力首先提供了一个容许你去形成一个信念的力量。创造力，你以为是信念去创造，对不对？其实对，信念是创造，可是你的创造力去提供了一个容许你形成一个信念系统的力量。好，也就是说你的意识心它是一个载具，好，你可以载魂魄而抱一嘛。好，那你载了一些不同的信念，那这个不同的信念的力量呢，可以去创造你的人生。所以我们一般讲一件事情嘛，哈，有时候我们觉得人家伤害我们，有时候我们觉得人家对不起我们，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是个受害者。那常常这些不管是受害者或者是或者是你害别人哦，总而言之它会牵涉到一个问题，叫做负责的问题，对吗？那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一件真正去在我们生命当中好好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真正的负责是要发现什么，你形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信念的力量去做你现在的创造。也就是说你现在的状态完完全全是跟你的信念是有关的，你现在的状态跟你的想法是有关的。因为你有这样的想法，你就会产生一种情绪，而这种情绪它事实上是一种动力，而这个动力呢，它会推向你去做这件事情或不做这件事情，对吗？你爱上那个男人，在其他的人的眼光当中，那个是个王八蛋臭小子，可是奇怪，你怎么当作宝，别人不能理解。昨天看到那个阿基斯啊，他的家人说，你怎么会找这样的男朋友，又矮，然后反正就其貌不扬，又没有什么能力这样子、啊、他太太很漂亮，他太太就讲一句话说，拍拍安贾里康、哎、他是这样讲嘛、哦、不好的
先
看起
来丑丑的，对对对，丑丑的先生啊，比较放在家里就是老婆一样放在家里安心啊。
对，所以这样讲，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哦、我想有几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厘清的、啊、第一件就是所有现在发生的事情、哦、我们当下归零，也就是你接受它。我有一个理论，这个理论还没有发表，叫做什么？平衡因果论。
你发表过了。
哦，我没有详细讲。平衡因果论，所以平衡因果论的意思是说，假设说佛教的那个因果论是成立的话，哈，那么假如你有因，是不是有一个东西要去平衡？那我们来看两边喽。我这边平衡，那他那边呢？比如说我受到他的伤害，他来伤害我，一定是平衡我现在的状态，然后是不是也平衡他的状态呢？因为他必然要被平衡嘛。所以既然我的任何事情是为了平衡，他的为了任何事情也为了平衡，这个各自负责，而且其实基本上是归零的。有一个孩子投胎到你家里，然后你养了他几十年，宝贝他，然后他又不孝。好，那你会觉得说你当这个死家伙，我养你，你怎么不孝？没有，他出生他已经平衡你那个当妈妈或当爸爸的感觉了，当时就平衡了，你知道吗？当你觉得说是当地平衡的这种概念的时候，你的人生会有很大的力量，因为你马上会接受我的现状。一旦接受现状的话，把现状当作是一个材料的话，那么你的力量就会变很大，而且你会放到一个地方，就是你能够为自己的事情负责，你不会去想要去把自己藏在一个地方，就是说他不对，因为他不对我就对了嘛。好，他 不好，我的人生是不对的。好，那这样的话，那么他不对，你就因为他的不对，可以你藏在对里面，你不愿意为这个目前负责。可是当你今天去接受这个当时平衡的话，你的情况是被平衡的，被你的心态所平衡的。可是当你的心态，你觉得被自己的平衡的时候，当你接受所有发生你身上的事情的时候，你就没有任何力量必须要去愧疚跟 hold 住那些你所产出来的东西跟你所不愿意接受的事情，对吗？一般我们在讲他很不对很不对的时候，你是把自己藏在那边，你不动哦，你不动哦，我老公不对，他做那个，他糟糕，他怎么样，但是因为这样的关系你就可以不动了，因为你是对的，这第一个。所以但是呢，你有很多能量是在 hold 住他不对，这第一个。第二个，当你在不接受这种状态的时候呢，你根本没有办法往前走，你把自己藏在这里，同时又把责任换给对方，你又不愿意为你现在的信念跟你的情绪负责任。我常常在讲，人家丢一把刀给你，好，你就是把那一把刀往自己的身上戳嘛，就是这样子啊。人家骂你，可是问题是你那个让你觉得伤害的是你那个没有价值感啊。但是如果说你要靠外力，比如说我最近有一个想法说，哎呀，什么什么人啊，实在对我不太公平啊，我这么认真在做事。后来我想，你到底是要自立还是要他立，对吗？是常常我们需要依赖别人，我们想靠别人，每个人都想靠，你也想靠，我也想靠，最好你让我靠一下，没有错。可是靠以后呢，靠以后当然要开始走路啊，靠完之后要走路啊，你要当然要吃饭，对不对？但是你不会一直在吃饭嘛，吃饱以后要走路吗？吃饱以后不走路吗？一直在那边吃吗？不是嘛，对不对？所以你可以靠，你绝对可以靠，找个人来靠一靠。可是靠的目的是为什么？把心中那个力量点燃，把那个创造力点燃，一定要在自身上有力量。当你自身有力量的时候，你靠不靠已经没有关系了。但当你觉得说我又不足的时候，找个人靠也 OK， 赶快靠。好，那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会突然间有一种灵敏之心，人家要靠你的时候，来来来来，肩膀让你靠，你知道我意思吗？我有个朋友告诉我说，她老公啊，跟她讲说，我啊不是要夫人，我要仆人。好，那她哇，她气到半死，然后她内心很难过，然后用这个来责怪自己或者责怪他，然后一直陷在一种痛苦里面。那我说其实这个事情很好解啊，他要夫人不要仆人，那你就当他仆人啊，而且努力的当他仆人，让他满足那个感觉，感觉满足的。说真的，他不，你让他靠一靠，你就把他丢掉了嘛，不用老是在那边当仆人嘛。你说你要仆人啊，太好了，我也真的想当仆人。明天开始我穿日本的那个服，日和服，然后你进来用跪的，在你面皇帝面前我一样跪的，然后茶我用端的。我伺候你一个礼拜之后说跟你讲不要再玩了，玩一下就好了。你去试试看，这种状态的话哈，基本上你也 OK， 他也 OK， 因为你 spoil 他一下。然后他会觉得他被你 spoil， 他不在怨恨里面了啦。但如果你要去对抗的话，那就蛮难的。我不是说你一定要满足他的感情，可是我们可不可以有时候去靠人家，有时候让人家靠？可是这个靠的目的就是要点燃我们心中的火花。不要怕孩子打电脑，继续打，我跟你一起打。打他孩子，我觉得不好玩哎。我们来做别的事，你知道吗？跟他 buddy buddy。试试看，
打不过他嘛？你如果打不过他，事情好办。
啊，你要努力学，把他打败。没有啦，我说真的，因为你把问题变成问题，它就是问题。你知道我意思吗？有时候变成你去，我在讲的，我是按照动力学在讲的，按照心理动态在讲的。是啊，你可能是说啊，这个人真糟糕。是啊，那个是你对他产生的一种抵抗嘛。可是当不是这样的话，你去按他的感觉去想他的事情的时候，突然间你会知道他的想法是什么。除了你站在他的角度去想他的想法之外，你怎么去帮他解决问题？因为他在那边打转啊，空打啊，你进去以后，哦，原来是这样，来这边门一开就出去了嘛，就这样子啊。好，这个慢慢操作了，我只是讲一个概念这样子哈。好，他说 其实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信念系统的力量，也就是我们说的创造力。你的创造力在哪里？在信念里面。你怎么想，你的创造力到哪里，你的想象力到哪里。当你相信意识不知怎么的由物质浮出来的时候，那么你就永远不会了解你自己啦，你也没办法永远了解不到别人，你也永远了解不到任何其他东西，因为你以为这个是个死东西。那假如是死东西的话，你就不知道能量运作，你就不知道能量变质量是由意识变成的。所以你要知道它跟能量运作的话，假如你知道它的意识形态，它的想法怎么样的话，是不是很容易把这个能量换成不同的质量？对啊，这是心理运作啊。所以解决问题不是在看现象，那个现象无解啦。哦，这个人，我昨天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他说哦，他哥哥多么不重视他，这么说他讲了一大堆，然后就告诉我说，我给你那个电话，他叫 Henry， 你可不可以帮我打个电话给他？我说我不行。你要学会自己负责任。你要知道你为什么会不被关注吧，对不对？但是电话上呢，如果来课堂上，我们又不同的说法了哈。不，我们坦白说，我也是怕被打了。开玩笑，这开玩笑的，我才不怕呢。他说呢，你永远在寻找生命好采取的形式的那一点，意思说你看现象解决问题，但是佛法讲万法唯心造，现象就是形象，形象就是外在的东西，那你要的是看他的心态。所以你假如一直在找的是形象的那一点的话，那你就在看现象。那所有的现象，现象就是 phenomenon， phenomenon 就是形象，形象就是外在的东西，在看境，但是没有看心。那你如果一直在看境，那么你永远找不到生命。所以你必然会对宇宙会有一种机械性诞生的一种奇怪，也就是看你把环境当作是机械性，把环境当作是跟你分离的东西，却不知道环境跟你的心就好像梦境一样，在梦境里所碰到任何东西，它跟心境是有关。心产生境，境产生心，哦，不啦，心产生境，境有没有产生心？不知道。好，总而言之，就是不是一个机械性产生的一个东西，而你对你的世界看起来好像很多多余的零件组成的。我们现在的确是这样想嘛，哈。啊，你现在有什么问题就赶快去医院嘛，看看。但是现在，昨天我们在街上看到，哦，那个有一家药厂，哇，那个办公室真大。然后我们家里的，我那小女儿就说，这世界上最有钱的就是做药的人，啊，就是医生做药。为什么？因为生病人很多嘛。可是早年都没有医生，都没有制药厂，人还是用造福啊，对啊，哎。就是变成一种零件式的组成。 OK， 我们不要讲这个好了，这个冲击性。然后这些多余的零件啊，大珠小珠落一盘，全部落在一块，然后生命就随之出现了，是这样子吗？当然不是嘛。人的 DNA 跟最原始的变形虫的 DNA 不会超过 50% 以上不同， 70% 以上是相同的。那换言之就是什么？它是一种传承，生命本身就是一种传承。好，所以不是用大珠小珠落一盘这样子，然后就生命就形成，不是这样子。好，那你的心中一定会充满很多疑问。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在不管你哪一家的身心灵成长，都碰到一个最没有办法解的问题，第一因。好，说地球是怎么会悬在空中？哦，有四只大象撑着。那四只大象是谁撑着？哦，四只狮子撑着。那四只狮子谁撑着？四只乌龟撑着。那四只乌龟谁撑着？啊，你不要再问了，下面全部都是乌龟啦。你往下全部都是乌龟啦。这样，这有错吗？没有，因为其实意识的阶层是一层接一层的。好，你看光的频谱就知道了。像我们能够看的光是紫外线跟红外线之间嘛，500到700纳米。200而已，200纳米。可是光谱是0.01到1000公尺， 所以我们的期间是很小的，我们存在的那个范围是很小，但是因为眼睛耳朵所能够接受的范围，我们就说哦，这个是有，这是空。好，但是其实真正来讲的话，我们说剔除空性，空性是什么？ boundary 界限。当你在界限里头，你有维持自己的独特性，而把那个空性去除掉的时候，那就力量整个会进来嘛，因为你可以用的东西太多了嘛，对啊。所以呢，他你会问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第一音呢？哈，有很多的鱼从海洋浮出来而学会呼吸空气，有些鱼啦，不是很多鱼，有些鱼，啊，那你一定会奇怪，在这两者之间的时间到底是什么？那他告诉我们说呢，有很多爬虫长翅膀而失败，飞不起来。如果你有看，《万华简史》啊，啊，那个Ken Weaver 的书的话，他说一百亿年，找一千只猴子在打字机上去乱跳。一百亿年的话，可以打出一篇莎士比亚的文章，意思是不可能啊，不可能，啊，它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有意思的，啊，那其实从这里头你去看哈，爬虫类，哦，当它第一只鸟呢，爬上这个地上看风景的时候，有多少百万的爬虫类是试过多少次，所以困难会很多次没有错，可是这些困难不管再什么样困难，你只要多试几次它就会成功啊。好，这一定是这样子的啦，像在火车上卖书报的那个爱迪生要发明电灯用钨丝，他也是要试过不晓得多百万次啊，各种材料试试看啊，那试的现在这个材料其实还是可以再试的，其实我们没有人再去试而已，对啊。那多少只鱼哈，哦，形成一半的会就死了，因为离太远，水边太远。所以我们可不可以从这里头去归纳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呢，错误就算是错误的决定哈，是代表什么？修正的行动。你一生当中当然会很多错误，可是你会不会欣喜若狂说我有一个错误，因为有了错误我可以当修正的行动，因为错误本来做修正用的。你可以从这个他提到的这个进化的这个过程来看，哦，鸟开始会飞，哦，Ken Weaver 是说你去想嘛，哦，这个鸟本来是爬虫类，那开始形成翅膀，那一定是先半只吧然后这边各两个半只好了，但你也要碰到别的人也这样，然后两个半只后开始会有一整只，因为这样才能飞啊，这边也一整只，然后这两个一整只呢碰到有一个母的跟你是同一种，也同在同个时间，因为鸟的生命不会那么爬虫类的生命没有那么久，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刚好有一个公的一个母的同时长出两个翅膀，而且是完整的，而且又在可以成熟期，哦，然后两个可以碰在一起，然后又有食物，然后又能生存，那才能产生下一代。
所以觉得他就是反对达尔文，
不是，他的意思是意识产生进化，而不是进化产生进化，因为这中间没有 gap 嘛，没有那种中间值，没有慢慢产生那个中间值，对，就是他会试过很多次，所以你说你怎么会要求别人跟我们一样呢？对不对？是，最近我看到报纸60%的加州的居民同意这个同性恋，哦，这个在我们家里或在教会里面，那产生一个简直是惊讶到不行的那个爆炸弹，然后他们就会问，那我们的孩子怎么办？啊，我们的孙子怎么办？同性恋什么什么的，我说你烦恼太多，到时候再说。你想想看哈，人类会有变异，它其实是代表什么？代表才有可能进步，对吗？人类如果完全没有变种变异的话，那你的进步从哪里来？你没有配方啊，那你就是只能现在这种样子，但是意识不可能停在一个地方啊，对吗？所以一定要有变异嘛，有变异才有解决事情的方法，才有可能突破嘛， 对吗？
嗯，
是啊，所以我们怎么会要求别人是好的是正常的，是因为有很多不正常的事情才会产生。
我们对我们叫做标准嘛，
没有标准，
所以
没
有说什么好又正常的。
既然各位高龄都已经知道这一点，我这个就不用再说了。
啊，那还有低龄，赶快说。
还有低龄，低龄去做 DJ 好了。
太多 DJ 不用了。
那他提到说有很多椅啊，这个拍翅往后退，然后发现自己居然没有办法活，要死在里面，没有办法在水里面呼吸。对，这是很多种变异。好，好像这一章的下面我没有仔细看的，他说在那个多米尼加突然有一群的女人啊，女孩子突然间变成男孩子，好像我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也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一直都在你会接受植物的变种，你也会接受动物的变种。我昨天看到有一只乌龟是两个头的，已经三十几年了，那个养他的人是用140几万去买的，用他的辫子跟他换的。随时会死哎、欸，那一只龟乌龟，可是他就愿意这样做。我也在想，其实人是不是真的需要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事情，爱做哈、哦，去做爱做的事情啦。不要想别的地方，我是说你喜欢做的事情啦。
要做得到。
做得到，
对啊，做不到。
不是，那他像他可以嘛？他有辫子可以去换乌龟啊。
对啊。
我前两天看到那奇某网站上，好像一只西藏獒犬要卖8000万还是几千万？
台币啊。
人民币。
人民币。
对，8000万吗？对，好像是8000万。
千万的样子。
5000万还是多少？对。
就是被炒作的太离谱。
对。但是你放心，还是有人买的。我说，其实什么事情都放下来，赶快去养狗吧。
这是我要把卷屎，现在用卷屎。
我在
讲，看，没有，
买了之后就钱一
堆钱去上市。你还
管
他怎样？还是你还是捡黄金，然后捡黄金，然后他那个表示还可以。还活着，
这一群的结果都
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会觉得你只要在规矩里面啊，你是安全的。那我们希望自己是安全的，我们不敢突破，因为突破的话就有点危险。你讲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话，那就有点危险。但问题是你从来不想讲别人不敢讲的话，那么你就怎么去创造？所以创造的话，一定是要做一些，曾经没有人做过或曾经没有人写过的事情。一个书或什么东西嘛，好，但是其中本身来我们在讲，就是说，假如我们不愿意去接受那种改变或变异的状态的话，哈，那么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学到任何东西了。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以后的各种碰到的人生也好的话，是不是我们也可能要有一种状态，一个想法，就是每个人跟你是不一样的，因为一样他就不用出生了。我们不是都从内在出来的吗？那它有一个完形，这完形它有智慧，智慧让每个人都不太一样，而且不一样的很不一样这样子。哎呀，可是我们会想说，只要你是银牙灰、胭脂花，你希望全天下的花都是银牙灰啊，对不对？所以才会有那种吸血鬼的故事嘛。你是吸血鬼，你咬人家一口，人家也变吸血鬼嘛。你先学赛斯，就像全世界人都来学赛斯，对吗？是吗？哈，然后。你是基督教，你就天天要去传教，希望所有人都是基督教嘛，然后你会觉得是救他嘛，但是不晓得是不是咬他一口也不晓得这样。OK， 刚才这句话说回来错了，我认错。所以他说呢，在第一个哺乳类动物以完整的会安然站立，这不容易耶。各位你们想，当如果你觉得你很沮丧的时候，想想看，嚯。我既然能够用一个喙安然站立在路上，那个都要几千年的演化哈、哦、跟实验才啊，对啊，所以吸收这个呼吸地球上最早的空气之前，又有多少水栖动物因为要安然站立而死亡？ 只要你存在，就算是有一天，就算你一个小时，你也去创作吧。真的，只要你一秒钟，你也去创作，创作完了，死了。真的，真的，啊，那其实你在创作的时候，你那一秒钟就会继续延下来。你没看过《战争与和平》？哎，那个主角被判死刑，要枪决，最后一秒钟，事情改变了，对吗？好，由心念创造实相，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在每一刻当中都可以创作，嘿，不到最后一分钟哈，就不要放手了哈。那科学家会说，能量跟物质合一，这里又在赛斯又在卖弄他的意识启动能量变质量。那他们必须要跨出一个领悟，就是意识以能量以物质也是合一的，这下一步。因为能量里面有物质，物质里不，能量里面有意识，那物质里面也有意识，那意识是启动能量变质量，这样子。他说在这一本书，我们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这个宇宙的起源，看物种的起源跟生命的起源，三个东西嘛，宇宙起源、物质的物种的起源跟生命的起源。好，那我们希望这个观点能够提供一个架构，什么样的架构呢？也就是那个我们说意识频谱。意识频谱是你能够进化到上阶，是谁把你推到上阶的？是下低阶，低阶放音乐把你送到上阶，好，是低阶把你送上高阶的，也不是高低的分别啦，只是说你能够应用的部分是不一样的。我们必须要先有个架构，这样一个架构，也就是它是一个次元性的架构。那透过它，你能够了解物质实相及它的内在的角色。那也就是说，每个人你的内在是具有包含跟超越这个宇宙的力量，包含又超越。也许你智商不够，也许你不够美丽，也许你有困境，可是不管你是谁，你包含又超越了这个宇宙。那赛斯有一句很美的话，叫做一永远比 全体的总和还要多。为什么？比如说这样讲，这个世界上出了一个 Jennifer，就表示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出现过 Jennifer。 那没有 Jennifer 这个人格特质，也没有 Jennifer 这个感受，也没有 Jennifer 这个经验跟 Jennifer 看法跟 Jennifer 一切，对吗？好了，不管今天这个宇宙间有多少多少的人类曾经出生过，或多少多少圣贤曾经出现过，但是就是没有 Jennifer 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 Jennifer 一出生，是不是让这个宇宙多了 Jennifer 这个人格？所以 Jennifer 一出生，当当当当，这个世界多了一点，对吗？那 Jennifer 是从内在出生出来的，对吗？所以 Jennifer 一定包含了这个内在所有一切。人生哈，是倒过来想的，颠倒讲，颠倒讲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佛教不是在讲一个观念吗？阿赖耶识，所有人的感觉最后都到阿赖耶识里面。那就好像我在讲，所有的树叶的营养都到树根，所以树叶未必是活的，但是树根一定是活的。阿赖耶识是活的，所以它不断产生新的树叶、新的人格出去。那这个新的人格的所有知识都在里面，就在基督教里面讲到，就前知前能的神嘛、啊。你们所有的知识都在它里面，你们所有的能量都从它那里来的，前知跟前能，对吗？那这个人是内在是活的，而外在不过是个梦境嘛。但是外在重不重要？因为任何一个外在的出现，就表示它多了一个。这个我不晓得对你们有没有用处，但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生命教育了。因为这样的话，你就了解你的角色，并且连接每个个体以意识源头本体，而庞大又具有创造力的一个综合错综复杂的完形。我多加两个字啊，也就是说每个个体，你看每个个体之间的那种互相的那种相牵，你牵我，牵你， 牵着你的小手散步这样子哈，牵来牵去，然后意识本身呢，它源头跟它所创造出来的这个个体呢，它既然能够错综复杂而又平衡，它基本上是一种完形了。好，所以要去探讨这一点，我们就希望探讨一个更具有意义的进化观念。什么样的进化观念呢？那观念必然涉及主观实相以及人类意识上进化的一个影响的讨论。什么样的进化？那个进化观念到底是什么？也就是涉及了什么东西？主观实相。什么叫主观实相？所谓主观实相就是你的实相，只有你是主观，其他都是客观。问题是当你死了，你的主观实相就不见了，对吗？你如果没有感官看这个世界，这世界所有事情存在吗？不存在吗？没有你的耳朵听这个世界有声音没有用，没有你的眼睛看这世界在什么样的声音对你来讲没有用，没有你的感受，那么爱情是不会存在的。所以你是一个主观实相，而透过这个主观实相呢，所以这个世界你如果要去探这个进化的意义的话，涉及一个主观实相，而这个主观实相在人类的意识上的进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影响跟讨论。换言之，你的存在不会没有意义，相反的，这个世界存在是因为你感受它，它才存在的。没有你的感受，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存在，所以这叫主观，不叫客观。好，没有客观的事情，只有主观的事情。今天我讲的再怎么好，如果你觉得不好，我就是不好，对你来讲就是不好。假如你认为我讲错了，那就是错了。所以你永远对，我永远我不一定对，但我对我来讲，我永远对，对你来讲你永远对，但是我没有办法去改你那个对。好，因为你有一个主观实相。那假如你知道你有一个主观实相，而这个主观实相却是整个世界，对你来讲是个整个世界的话，那个主观重不重要啊？对，那个主观很重要。那你对那个主观的感觉是什么，那么你的世界就是什么吗？所以原来这个世界有多少人不重要，有你才重要，因为你死了全世界都死了。我是夸张的说法，但是事实，对吗？在这个世界没出生之前，到底之前跟你讲说有一个历史，有一个杨贵妃什么唐明皇那么发生什么病变，那个对你有什么关系？是啊，我知道这个事，可是跟我没关。对啊，有关的是我明天鬼力高压户那个有关对吧？是不是我现在的痛苦是有关的，那世界的其他事情是无关的。但是对你来讲你只有一个主观的世界跟主观的现象，就是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所以你怎么样去改变你对世界的看法，就是你创造力的来源。好，然后啊，
不好意思，我可以插一句，所以
插两句没关系。
所以赛斯讲的时候也是赛斯的主观，
对不对？
是的。
okay,
好，
他也一再讲哈，像坎威尔伯他在谈这个意识的部分的话，他一定会加一句，我说的这个是代表我个人的观点。
OK,
好，刚才我说的也代表我个人的观点，你不一定要同意，我也没有办法叫你同意。好，那这是个人的观点。那这样讲哈，他说宇宙并不源自于你所喜欢的想象的那个外在跟客观的源头，并没有外在客观。神不会在天上了，神在天上干嘛？那么冷，又没地方住，也没好东西吃。对啊，好，没有一个外在的客观的源头，没有。也换言之，就是你就是你的环境就是你自己。好，你所碰到的事情都是你心态所形成的。那以这样的角度，你怎么有可能不会替自己负责呢？因为你只要你有想法，感受会出现嘛，你有任何的感受，你有任何的情绪，它就会被回应嘛。好，那么假如说你今天非常愉快，非常快乐，非常恩宠，那当然回应了你的一定是这种状态啊，因为没有客观环境啊，没有客观源头啊，所以你自己物质的身体好提供你一些结实肉体跟肖像的外在显示，没有错。你还要你看，这不是我的身体吗？啊，这不是我的耳朵，这是我的鼻子吗？但是我在想说，奇怪，你的舌头就没有长在屁股里面了，不然怎么吃都是臭臭的啊？对啊，因为你不会这样做，你的结实的身体跟外在的肖像的显示， 就是你心态的显示，那绝对不是你认为的那个外在的客观呐、啊。他说，举例来讲哈，你的梦不会突然的改变你的容貌，可是呢，它是隐藏着慢慢的消化，然后慢慢外在化你的肖像。我在几年前吧，应该是三四年前，然后我就说我做了一个梦，然后就梦到我，它长满了很多白胡子，比较老一点，没有那么老了，就是比较老一点。然后好像还有一个小女生呢、啊，好、哦，然后醒过来，我在想说，奇怪，那个是我吗？因为我还这么，虽然三年前，可是我真的没有一根白头发，也没有白胡子了。就从那个梦之后没多久哈、哦，我就开始发现到我有长一些白胡子出来，是很不甘呐、啊。但是你知道，在梦境里面，你就先看到你那个状态，也就是说，你的心态先形成那个部分。我以我这个年纪来讲的话，跟其他的同年纪来讲，我还算是比较还年轻一点点啦，哈，就比较自傲的这么说一下。可是这我是说三四年前哦，我跟 Stacy 讲过这个梦境嘛，哈，那个时候我是真的一根白头发跟一根那个白胡子都没有的。那他自己告诉你说，念头里面没有的事情，外在事项是不会有的。所以各位，你天天去看那些什么不幸的新闻啊，那些告诉你怎么吃啊，预防什么的啊，然后什么会伤害你啊，什么东西啊，自找麻烦呢、欸。对，你真的自找麻烦，其实都是接触一些不幸的事情啊，然后都是害怕的事情啊，恐惧的事情啊，那你产生的心态，你的信念是创造力的载具，而且有共识性啊，好，这是算是在跟我们讲的了哈。所以你的梦出现在你自己心智的荧幕上，我这句话对基本上对我来讲是蛮感动的。也就是说，它真的没有一个地方没有那件事情，可是它发生的却让我真实的感受到。你若看《红楼梦》的话，这个贾宝玉好像跟那个叫什么啊，他在梦中、啊、碰到美女，然后跟他结婚，然后哦还过婚姻生活，就一起来裤子湿湿的，感受有，感官有，所有的感觉都有，所有看到的事情都是真的，可是难可以梦，什么意思？原来所有事情都是感受而已啦。原来你觉得的很 solid 的很结实的都只是你的感受而已，所以这些梦出现在你心智上的荧幕上啊，不是在外面啊，那一样的，你的现在的环境不是一样出现在你心智的荧幕上吗？而我从来不想让我从不想让任何我说的话以这种方式被解释，也就是说他否定物质的这个存在的完美跟有效跟庄严性，他没有打算否定我们的庄严性，没有了。但是他让我们了解到一点，就是通常我们的做梦状态哈，其实是事件内在事件的一个朦胧指示。我们在白天要过的那个生活，我们在梦境先 rehearsal 一下。你们要演唱合唱是不是也要 rehearsal 要预演一下嘛？啊，咿啊哎，哦，这样再预演一下。但他在梦境里面你会预演，所以什么是神性？神性就是满满的可能性。什么是创造力？创造力就是开发很多很多的可能性。因为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你就可以选择，可以组合，可以搭配，对吗？就多了很多方向。有很多可能性，是不是有很多创造性？所以神性就是满满的可能性，你不断的一生一世在过不同的人生，是不是你有很多很多的人生可能的人生让你去经过，然后让你在心智上去完整。你为什么那么喜欢看电影，为什么喜欢那么看小说呢？因为你在读别人的故事的时候，你好像变成那个主角去经历那个部分，所以有人看了耶眼泪一直流，对不对？然后什么梁山伯祝英台看三四十次，为什么？因为他把那个角色融入自己，用自己去带那个角色，然后经过那个人生，有没有像做梦？有啊，是不是？好，这个是一个重点啊，一个极大的重点。各位碰到很多人难题的时候，用这种方式去经历一下， 好，比如说哎，有人追我，假设这样，我当然不是，我是说你们哈。然后你想说我到底要不要跟他结婚呢？好，后来你就把自己呢，用你的想象或者一种冥想里头去经历一下，我跟他结婚，然后过的日子，然后在哪里买房子，去经历一下，然后最后你会有一个结果出来。在梦境也一样，梦境也就是做这个事情啊。那你如果没有办法把，其实是可以一直，你如果有这个想法，在梦境会出生的、啊，这叫南柯一梦，哦，或黄粱一梦，煮那个粮的那一段时间，你就经历了一个人生，哦，壮年什么什么什么，最后就回来就没有错。可是事实上，当你碰到难题或想要创造的时候，你可以经历，用想象力经历那个过程，然后你会发现到这样的一个经历过程，我们叫做什么？心理运作，那个叫心理运作。不要小看心理运作，因为心理运作就是一种创造力，这刚才已经讲过了。那什么叫心理运作？小口品尝啊，去品尝一下啊，小口品尝一下。当你小口去品尝，就是做心理运作。当你心理运作的时候，其实假如你意愿过高的话，那很快就成真了、啊、所以他说梦境呢、啊，它其实是一种朦胧的指示，物质世界是由之浮出事件的一个内在自信。你看哦，后面那四个字我用红线把它画出来，叫做内在次序。物质是浮出来的内在次序，为什么会浮出来？有内在次序。你要得乐透奖，建立福要乐透奖，我也要乐透奖，好啊。但是呢，为什么谁会得到，为什么建立福会得到？因为他觉得比较理所当然啊，他就是有这个有这个福气好了。但是什么是福气呢？不是信念的载具吗？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所以这里叫做内在秩序。我特别讲这个内在秩序的意思是说，他在内部里面先安排的秩序，然后外化出来。所以你是怎么想的？当然在你的强度跟你的状态跟你的心态，他在里面会找和他的内在秩序。换言之，就是你有一个想法进去以后，他会上从披露下黄泉去找来符合你心态的那个事件来回应你，变成一种内在秩序。这样各位了解吗？叫网络搜寻啦、啊。你带一个字上 Google 去，是不是有结果？一样的，来伤害我啊，来伤害我啊，我就是想要被伤害，我这个孤苦的人。到里面，到梦境里面，哦 ，brackets 出去，然后呢，这世间从冰岛那边来一个人，就从飞机会过来，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伤害，因为他应征这个工作，这就是内在秩序。其实赛斯讲的意思很，假如很有趣了哈。你在网络上去丢一个公告，而这个公告呢，它有人在内在秩序里面去符合，而且两个人都 OK 了，醒过来以后这事情发生，所以发生事情是你同意的，也是他同意的。那你说我没有同意，我怎么会同意这种事？是你自我不同意，可是你内在是同意的。你的信念，你的感受，去看看吧，去看看自己的感受是什么，你会发现说原来我同意。好，一个悲剧发生了，一个事情发生，甚至我这样讲比较更残忍一点来讲，一亲人离开你，亲人同意你也同意，那必须要你真的很诚实看你自己的心态跟感受，这样了解吗？啊，这就比较深了，但是这个东西会被打，所以我就讲到这里为止。所以我希望你们看梦的本质，曾经如何帮助一个人形成人成人的这个意识。其实梦真的是一个 brackets 系统、哦、我希望你们看到意识形成环境而挥其反面，是你的想法、啊、形成你现在的环境，意识形成环境。为什么？因为那就是动力啊。好，意识形成环境，不是环境形成意识、哦、带着很多琐事舞来舞去这样子，很激动这样子。然后我希望你们看到所有的物种都在我所谓的价值完成中被鼓动，所以你看哦，大家都是在做什么？做自己的价值完成吗？什么叫价值完成？自己写那个目标，自己去填那个目标吗？ 所以每个人为什么都在寻求自己的意义？因为每个人都在被价值完成所鼓动。人一生下来就想要完成一件事，人一生下来就想要达成一个目标。你绝对不是说我哦一生下来然后有人养我，然后我就会很高兴，不会的啦，永远不会高兴的啦。一段时间你会觉得哦天哪，我这日子怎么过？因为你没有表达嘛，你的，但是我不能讲说，如果这个人生下来的价值完成就是被养当米虫，也有啊，也是有的，啊，但是基本上因为他有动力啦，基本上是有动力的，啊，所以在其中每个寻求他自己，同时寻求其他族类的一个啊生命的一个品质。所以我才刚刚讲说，当你完成你自己的时候，你是也在完成别人，你在创造你自己的时候，你同时在创造别人，这样子，啊，这是一种合作性冒险。进一步来讲，各种族的一个统合，在一个合作性的冒险里面，一般来讲，因为你们的科学跟宗教两者，啊，向外投射出世界上的信念，这一般来讲是不被为人所看到的。为什么？你看哈，比如说啊，那个塞西尔旅馆呐，有一个叫什么人呐，加拿大人到那边啊被杀啊，所以你会得到一个结论说，不要随便投诉当趟的旅馆，对吗？一定得到这个结论嘛？好，不要随便怎么样，走在路上要很小心，不然会被车子撞死。可是你知道吗？当你没有那个心态的时候，就算你在街上乱跳舞，车子刚好也没撞到你，因为你跳的那一步它刚好闪掉，因为。我们在看事件，我们很容易归一个结论，就是哦，到那边投诉就被杀，不是，是某个心态造成这个结果。好，蔡司有个理论，这是基本教义派的，一个人要死，全部都是自杀，不管你是生病还是意外。
基本教
义派，这纯粹讲教义的了。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合作性冒险，因为我们不是在讲内在自信吗？既然有内在自信的话，就有人你看不到那个部分哈，在这个外在的世界里面，因为我们外在世界都在讨论的是现象，用现象来编组，可是你没有看心态嘛？这个人哦，他胃痛去，你会用胃痛的方式去治疗他，但是你不会问他你是什么因素造成你的胃痛，你这个人紧张，好，啊，造成胃痛，那但是胃痛会可以治疗，可是。我们医生会按照说哦，来胃痛吃什么药就好了，对不对？但是不会问他说，你这个人来是因为你很紧张，所以吃了这个药，紧张慢慢减少，别觉得说吃了药被安抚了，所以好起来，他不会去探讨这个原因。好，所以因为外在的这个世界，不管是医学、是心理学、是各种科学的话，他我们只看到的是外在的现象，你没有去看那个心理的这个动态的部分了哈。所以所有你们最伟大的文明呢，其实全部都出现在梦里面，你们把宇宙梦入存在，宇宙将它自己梦入存在，你自己把你自己梦入存在，把你自己梦入生活。好，那我们会蛮注意那种醒时跟睡时的状态，因为哎，我醒时碰到什么事，我睡觉的时候是梦到什么事情，那你以为那是你的唯一的意识层面，好，在你们看来好像这个也就是进化的一个结束，好像人到最高阶了嘛，好像不能够再比人更高阶了，如果有的话我们就变成他们的饲料，那养我们把我们吃掉，这样子，好，这是最进化最高阶。但是你知道吗，在地球上曾有过专门利用意识的一个焦点的文明，就好像你们现在注重在工具的利用一样，他讲到的是那些鲁曼尼亚人呢，他是用意识在沟通了哈。可是人类的话是什么，五个旗嘛，第一个是游牧旗，第二个是雏龙旗，第三个是离龙旗，第四个是工业旗，第五个是资讯旗。那这五个旗基本上它跟男女的这个权力分配跟神话是跟那个社会状态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的。当游牧的期间的话，男人跟女人的工作大家会很清楚，也不会业界，也没有什么女权男权的问题。当是雏龙旗的话哈，它其实是母性社会，因为大家用工具就可以锄田了，所以变成男人那个神大概有一半以上是女神。到了离龙起的时候哈，全部都是男性的，而且是男人主控这个天地啊，也不会有人去谈女性主义，放心，绝对不会。为什么？因为女人的话哈， 没有办法犁田。为什么犁田的话要用动物？你人如果除笼的，为什么还是母性社会呢？因为除笼的话，你人都可以做，男人可以去抓野兽，可是大部分食物的生产是女人生产的。可是犁笼起的时候呢，变成男人才能够去，哦，呼噓呼噓牛，对不对？打牛他会犁田，女人驾驭不了牛，尤其是怀孕的女人。所以基本上在那个期间，不会有人去谈女性主义，也不会去谈女权。那你看，像阿拉伯人呢，哈，他们女人完全没有权利，为什么？游牧民族，你谈连谈都不会想谈，没有那个动力去谈。可是，一旦进入工业期以后，哈，不用就是不用你去讲，人家也会讲，女权主义自然就会翻转。那到资讯期的话，那就不要说了啦。你还在谈男性什么沙文主义、杀猪主义的话，那你头坏掉了。因为这必然要平等，为什么？因为已经不是力量在决定生产，也不是力量在决定生存。哦，所以你看他在提的这个问题，就是人类的演化历史当中，它其实跟工具是有关的。但是工具有没有造成问题？有啊。到现在为止的话，哈，一来我好像前两天听到说，现在人身上要去植晶片，但是对，还没有完全通过了，好像快通，已经通过一部分的这样子。不是，因为你的所有的 data 都在你的那个晶片里面，你过去根本无所遁形的。
植什么晶片？
对，
聪明。
现在已经差不多了啦。我跟你讲，你到 Costco 去，他一刷你的卡，哎，先生，你可以申请那个那个叫什么什么卡？就是企业卡，然后什么什么哈，他会跟你讲，因为他知道你买了多少钱这一年，对不对？这根本你无所遁形啊，你根本没有隐形的地方啊，你走在街上任何地方都有那个摄影机，而且都有那个记录，那行车记录，对吗？所以变成就是说，他在资讯期的话，资讯期就失去了你生活的空间。那没有生活的空间表示什么？没有自由表示什么？创造力没有了，一个小小小小像蚂蚁一样的自我，生存在这么大的世界，然后70亿人，而且所有都是被自化。那请问耶稣跟佛陀如果生活在世间，这个世界就没有用了，因为他没有博士学位啊，他讲话也没人听啊，所以听你的啊。对，因为你要有认证，要认证，要经过好某些大家的这个公认机构，然后考经过某些教育跟考试。但是我说真的，每个人智慧不同，表达不同，可是那个东西在资讯时代的话却出问题了。所以这是一个工具时代，可是在这文明慢慢走到一个工具时代到资讯时代以后，又回到一个东西叫做意识时代。到了意识时代以后呢，其实变成什么？变成一个心灵世界，也就是我们说的宝瓶座、宝瓶时代，已经完全跟力量没有关系的，因为都有工具嘛，所以你不需要力量。那没有力量的话，只有怎么样，空出来的时间要思考啊。所以你空出来的时间要思考的话，就变成一种回到了那个意识发展的一个阶段了。好，所以梦可以为极明确用作一个提供咨询的来源。这一句话我也请大家用红线来画了哈。为什么？因为你今天不一定要去找諮商师，你也不一定在你的人生的问题上发生问题，没有地方可以援助，因为梦可以当作你明确的諮商的来源、咨询的来源。好，怎么做呢？比如说你有今天有问题，把它写下来，把它记下来，然后告诉自己说：“我到梦境去寻找答案。”然后，假如说你旁边有睡着人，把你摇醒。一段时间做梦，把它写下去，说：“哎，你有知道答案吗？你赶快写下来，才能会得到很好的答案。”在梦境里面，因为我个人也经常在用这一招了，所以你们记梦啊，或者把梦带到里面去找答案这个部分哈。假如你是年轻人，刚才那个Grace 在问哈，如果年轻人你就开始用这一招的话哈，我跟你讲，那个创造力无比强大。我之前提过很多次，再提就不好意思了。爱迪生他之所以那么有大的创造力，你知道他是怎么做吗？在他办公室里面，他就放了一个摇椅，然后他如果找不到答案，而且思索不出来的时候，他就躺到那摇椅上，然后就手上 偏去转那个珠子，转珠子就会怎么样，脑波往下跌，往下跌就开始进入模糊状态，砰睡着了，珠子掉在里面又把它吵醒，这个时候他常常拿到答案，就是我们提到那个灵魂永生十九章谈到意识的那个意识状态转换的时候，谈到脑波状态，好，必须要在刚刚离开的那个部分，在那个门槛要停下来，好，照见五蕴皆空，就是要离开那个地方，当行深波罗蜜多时，不要再继续下去了，照见五蕴皆空，要停在那边看，因为那个部分它是比较接近物质世界的部分，那个你可以用这个部分当作是一种人生问题的一个咨询跟创造的来源，好，在灵魂永生十九章这个部分讲很清楚，那因为我们都上过了，所以我不再特别再去讲这个部分，但是你看哈，像这个地方答案其实是在你在梦中可以找到的，在作为人的进化的发展上面呢，以及现在你们所认为的现在生活所有的可能性当中，我都希望能够显示一个梦的一个重要性，你的生命当中有很多时候是没有可能性，所以才会自杀，因为没有可能性，所以你没有办法走下去，但可能性被开了，那么你当然有其他路可走嘛，可是这些可能性什么时候可以开，在梦境，为什么在梦境可以开，在其他时候不能开，那我们就必须要讨论一个问题，你现在白天所看到的事情是不是根据你的信念，所以信念的意思是动态状态，对不对，你根据你的信念的话，什么叫信念，信以为真的想法叫信念，所以你看不到其他的可能性，所以当你是按照你现在的想法去想事情，你只能用现在的想法去诠释一件事情或看到这个可能性，可是你在梦中的时候你是换成不同角色，对吗，所以拆解掉了，然后你可以重新组合，你把在你自己在梦中是不是先拆解掉了，自我先拆解掉了，自我拆解掉的时候，你是呈现一个开放的状态，所以那个可能性就进来了，但是你紧抓着自己的时候，你会说哦，我就是这样子，我现在只能做这个工作，我没有其他工作可选，哦，我也没有其他路可走，我收入就那么多，人家就看我这样，我也看我自己这样，所以你可能性卡死掉了，可是在梦中的话，那个人格状态什么拆掉拆解，拆解掉的情况就是表示你可以重组，所以在梦中的时候呢，你有很多答案，而且可能性在那边开花，答案在哪里，答案在梦里面好，这我在我的 email 上写的有写了哈，创造力呢其实在想象里面，好，那其实什么时候有想象力，其实在梦中的想象力是最丰富的，你在梦中是很自然而然的有很多你自己的想象，如果你不知道你有什么能力，你在梦中也会显出那个能力出来，你在小的时候完全没有父母亲压力的时候，你所做的事情一般来讲是蛮是你的本质的，因为没有参加任何人的意见跟任何价值在你的这个里面，可是我们要回过头来，如果我们的个人个体或者是个人的这个特质是从我们从内在出来的话，我们带着我们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那个独特性，而那个独特性真的希望你去 fulfill 哎，好，再不填就没有机会填了，因为人生就要过完了嘛，所以我自己也是这么想，既然做了赛事这么久，好了，最后就来一个给他大翻转，给他乱搞一通也没关系，要管他的。对啊，所以下面这两句话很美啊，宇宙永远被创造，而且是每一刻被创造，而每个个人呢，你在每一刻也都被重新创造。你以为你今天多少岁？五十、六十、四十。那是你的概念，但是你的每一刻是重新被创造，这就是一个能量的一个运作状态。我们一般讲的话，你看嘛，假如原子电子它可以永恒比光速而快的方式在绕行的话，就表示能量它在每一刻都被重新填满，如果它只是像物质那样的大爆炸，爆炸完了不就没有能量了吗，力量使用了，汽油使用了，不就没有汽油了吗，所以每一刻你重新被创造， 我想这个应该是一个很深很深的对我们自己生命特质的一个了解啦。好，那我想好像都是我在讲，现在我们停下来让你们来讲好不好？我把电脑先关掉好了。